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一个公司叫做 Scale AI， 这个很多人可能没太听说过。他的 CEO 和创办人呢是今年27岁的 Alexandra Wang， 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华裔的年轻人。那么他在做什么工作呢？他在为 AI， 就是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就是生成式的这些设备或者是程序呢，做最繁忙的最重的那一部分的活。这部分活就是要帮着这些机器学习的这个软体呢，要设定一些输入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一些问题，编一些故事，做一些这个聊天的这种句子啊什么的。它呢就是训练机器人的素材啊，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是从那个课本上或者是什么小说里边来，还有一些是人为的给它输入进去的。那他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不是他，是他的公司啊。所以呢，他在全球差不多有10万名左右的这个就是自由职业者啊，在帮他工作。
这个人呢，值得我们介绍，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稍微的来介绍我们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王的华人男青年。因为什么？这个亚历山大要强调一下，因为在美国的知名人士当中有两个 Alexander 王，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商店能看到的那个品牌，就是著名的台湾来的后裔啊，他的设计师叫 Alexander 王啊，他的中文名字叫王大人。那这一位 Alexander 呢，他的名字的拼写有点不太一样啊，他那个最后啊不是 ER， 他是个 R， 所以这个呢是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字的时候采取了希腊的拼法。但是我相信呢，在他成长的一路，永远将会被人家问一个问题：你的名字怎么拼啊？当写到 Alexander 的时候，一定人就他一定会纠正，哦，不好意思，错了，这是第二。所以这个亚历山大王呢，居然我们找不到他中文名字，
有可能没有啊？
有可能没有，但是考虑到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他似乎按照这个传统啊，似乎应该有个中文名字，但是这个不重要。首先告诉大家，在美国有两个赫赫有名的Alexander 王，可能那个服装设计师更有名一点，但是就身价来说，我们今天的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它就更高了，它已经是10好几亿的这样一个身价了。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它有层次的啊，它有不同的层次的研究。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东西呢作为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我们问人工问题，人工智能一个问题，那么你就得到一个回答。可是这个回答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错误地认为这个是人工智能所谓生成的，没错，生成是没错，但是它从何而来呢？它怎么生成呢？这些问题它需要进行训练，怎么训练呢？它需要被输入很多现成的答案。那这些答案哪儿来呢？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一个牙签是怎么生产的一样，但是当你知道了一根牙签它怎么生，它怎么从一棵树变成你手里的牙签的时候，你就才知道背后有很多的所谓的叫做下家供应商，你知道吧？就是下家的最底层的那些人，这些人在非洲、在印度、在其他的世界的各国，原来这个亚历山大王就是做这件事的，他是做人工智能的最下家。就是用一些非常低薪的成员，这些人呢，他们十个、百个、万个、几百万问题往里面输啊，光是一个问题，比如说请你给我，你请你把一个月亮登陆这件事情讲给6岁的一个孩子听，比如说，那么他变成了什么呢？到最后有一个6岁的孩子拿了个手机输入了这个问题，说请告诉我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或者人类登月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人工智能给他一个流利的答案。原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答案是从几十个可能几百个里面收集出来然后合成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这个亚历山大王的故事特别值得讲。
对， 这个要说他的成功呢，其实要从他的这个就是他生活或者是成长的这个经验开始哈。他是出生在这个亚利桑那的一个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就是
Los Alamos， 这样我们听他自己讲啊，他自己他在 TED 讲话呢，他有个自己的概括，非常的精辟啊，我们一句一句的听一下。
I grew up in the birthplace of a technology that defined the last era of warfare, the atomic bomb.
这句话实际上他说我是生长在啊，定义了上一个战争纪元的科技诞生地，这个科技叫做原子弹。
I was keenly aware of how this technology had fundamentally shaped geopolitics and the nature of war.
我从小啊就强烈的能够感到这个技术如何彻底的影响了地缘政治和战争的性质，这明摆着的嘛，对不对？
My parents were both scientists at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My dad's a physicist and my mom's an astrophysicist.
我的父母呢都是 Los Alamos 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我的爸爸是一位物理学家，我的妈妈是天体物理学家。这样的一个家庭产生的一个孩子。
Their scientific work in plasma fluid dynamics will have deep implications for how we understand our universe.
他们在等离子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啊，对我们人类理解所生存的宇宙啊有深远的影响。
So naturally, I knew I wanted to work on something just as impactful.
所以自然而然，我从小就知道长大了要做大事。
I decided to become a programmer and stu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那时候就决定做程序员，做电脑程序的研究，然后去研究人工智能。你看这个孩子哈，他的讲话，首先你想，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才会被 TED 这个机构请去做演讲。关键你看他的这个思路啊，他的表达以及他。从小到大的这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理念到了什么程度呢？咱们看看这个神童他成长的过程。
对，他从小其实就有天赋啊，就是说从小他就对数学特别有兴趣啊，而且看来这个数学是有天赋的。同时，他对编码编程也是很有兴趣的。不知道他父母亲在很小的时候是不是对他有这方面的教育啊，有这方面的教育和灌输吧？所以呢，他特别就是在这方面呢表现出来，第一是兴趣，第二是有这个天分。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参加全国的这个数学呀、什么电脑编程编码的这个竞赛。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报名参加全国数学竞赛，然后。
他那一次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去得到一张免费的去迪士尼的一个一个旅行啊。
那一次的大奖是这个，但是顺便告诉大家，那一次他没得到。
免费门票啊。那时候他刚六岁嘛，所以呢，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这个数学竞赛呢，基本上叫match counts 啊。他说每年都在全国都会举行一次，他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比赛。如果你表现好的话，当时的。这个奖励就是免费坐飞机让你去迪士尼乐园啊，他还没去过。然后呢六年级的时候他就想去啊，就这是他的动力了。在那之后呢，他又参加了很多次的这个编码呀，或者是美国的电脑奥林匹克竞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比赛。后来呢，他在高中，人们一般都是念高中四年级嘛，他提前一年就离开了高中啊，所以就说他等于是高中的学业，学业他完成了啊，就学业完成了，他只不过没有，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拿了毕业证还是没拿毕业证，反正学业完成以后，他提前就到 Silicon Valley 去工作去了，原因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挺热门的公司叫 Apple 啊，这家公司呢就招他进去做程序编程员了，尽管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学生呢，只有十来岁，但是人家说经过测试，他的能力完全超乎了这个，就是至少是和一个成年的大学毕业的这个程序员是可以做同样的工作的。
对，你想想，到你后来对他了解多了以后，你就知道，什么上学呀，什么学位啊，这种呢，坦率讲，只能说是给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道路，对他来说是不适用的。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你想想他在小学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把 很高的物理都教给他了。
对，没错，
就是所谓大学的物理课，他在小学恨不得都已经学完，所以这都他这个就是基因有这种天分，没办法。他有一个妹妹 Jessie 也很厉害啊，所以这兄妹两个人都很厉害，所以高中对他来这么说吧，说白了就是浪费时间，所以他去 Silicon Valley 那一家公司呢 ，Quora 是我之前经常用，就是回答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什么 Ask Jeeves 啊，什么 Quora， 现在这个 Quora 也可以，你经常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给你回答，而且他的资料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你说这么个孩子啊，你想哦，他一个就是理工男嘛，就是很宅呀，或者是一个比较书呆子啊，这种感觉不是啊、人家小提琴拉得非常好，
对，
拉了一手好的小提琴，而且写作很棒。你从刚才那点小的演讲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写作非常的棒。他还喜欢什么？就美国社这种远足啊，徒步旅行。同时，这个就把我给吓到了。他大量的研究尼采、萨特和 Kierkegaard 这样的深奥的哲学家的作品，是别说是十几岁，五十几、八十几也看不懂有些人。所以，他除此之外，他是英语、中文和法语都非常流利。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一位华人的哈、非常年轻的。这个初创的这个企业家啊 ，Alexander Wang 啊，他是这个今年只有27岁，但是他创立的这家公司呢，现在估值Scale AI AI 呢，现在估值已经达到140亿了哈、啊。他自己持有的股份呢，大约现在是17亿左右吧。这个有了高中毕业，高中还没有毕业，在两家科技公司做程序员的这个经历之后呢，你看人家。好了，有了一点经验之后，马上就要走了哈。于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就考进了这个 MIT 麻省理工学院。进去以后呢，他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修了五门有关于电脑程序的研究生的课程。学完以后呢，在春假的时候，利用这个假期，他又开发了一款 Ava 的这样的一个 iPhone 上面的一个应用程式啊 ，APP。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是可以远程预约医生看的，所以后来其实在那个疫情期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啊，这个他的这个软体。然后这是第一个，是他觉得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这个 Ava 之后呢，他觉得在这个学校里头待下去大概也不会学到什么东西，于是就辍学了，就离开了。
那个时候他认识一个叫做Eric Wu， 你看从这个名字也知道是一个华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人也有一个公司叫做开门 Open Door。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做房地产是这么玩嘛，他买个旧的装修再卖了，这个人就是做这个的。但是当然他那个面铺的比较大，而且是活跃在国际网络上面，所以这个人就跟他说啊，说你在大学里面有点浪费时间，出来吧，你这人呢、是很有创业精神的。你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亚历山大王啊，他已经在九岁的时候已经开始琢磨创业了。
对，
所以他这一辈子就想创业，在高中的时候琢磨着创业，在大学的时候琢磨着创业，设计新的手机城市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 Eric Wu 呢跟他一聊啊，就发现什么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是好听，但是你在那待着，你这个人呢那儿的庙都太小了，就是你出来吧，跟着我干。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辍学了，就上了一年，就不上了那个地方。出来了以后呢，他开始跟一个叫做 Sam Altman 的人相识，开始一起开发。这人是谁呢？这个人后来创办了 OpenAI，
对，
就是我们说的 ChatGPT。
对，
你说这个，有的说这个叫做时势造英雄哈，就是在某一个时代就会造出一些人来，而且奇怪的是这些人就凑在一起了。
对，
你看上一个时代叫做国际网络时代，那个是一个开天辟地或者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是改变了人类的一切。但是就在你为国际网络时代而感到已经人类发展到了相当的一个顶峰的时候，一个叫做人工智能的时代，它已经来临。 它接下来可能会淘汰掉那个国际网络的时代。所以在时代和时代交接的这个碰撞的时候，这两个人就相遇了。而且在旧金山，在疫情期间，他们俩是室友，
住在一起，
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是当今地球上最了不得的地址 Sam Altman 他的 OpenAI 已经是到了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这样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认识了 Lucy 郭，你看他这个 Eric Wu Lucy 郭啊，他这都是些
Lucy 郭是在刚才你说的那个 Quora，
对，都是华人，知道吗？
对，
就是都是精英的这样的一些华人。他们俩不是男女朋友啊，这个特别要强调。这个，
但是他们俩是共同创办的这个 Scale，
他们俩就创办了 Scale。Scale 怎么翻译呢？天平，对吧？是什么呢？对不对？
对，很难说啊。他这个创办这个就是 Scale 这家公司呢，实际上它是主要是进入到了 AI 这个领域啊，人工智能领域。首先呢，这个 Altman 啊 ，Sam Altman， 通过他的那个创投公司啊什么的。也间接持有他们这个 Scale 的这个公司的股票，所以你看双方之间如果要是有了一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其实事业的起步就稍微的轻松一点。
你想想刚才我们说的他的这个 Scale 是人工智能的下家，
对，
那 OpenAI 的工作在找下家的时候找谁啊？
对，肯定是先找他了 吧，对吧，
给他多少钱呢？是几亿几亿的给啊，
没错，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项目都是几亿几亿。他当初最早的时候是那个就是电动汽车的这个叫做自动驾驶。
对，
自动驾驶你知道电动汽车的自动驾驶它是等于是机器学习嘛，它要认识路标才行啊，它要知道什么是路标什么是行人，它要分辨出来什么时候可以走什么时候可以停啊，必须要停啊，
它还
要减速啊，
司机有这个语音，
对，
还要对话呢
啊，没错没错。所以呢所有东西都需要人工要喂到这个机器里边大量的数据，然后让这个机器去学习。那这些数据哪来呢？这个亚历山大王设法帮他提供啊。所以你看他最早的时候先 Tesla Cruise 这两家就是专门就是在这个自动驾驶方面领先的这两个公司首先就跟他先签约了，让他提供这方面的这个术语叫什么？这个术语叫标记，标记，提供标记哈，
提供标签啊，或者标记什么？后来什么脸书啊、谷歌呀，
都找他，
大量的
业务
的单就找他来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说的不为人知的啊，在背后操纵这一台机器的那十万大军，十万大军他只能到海外去雇，因为在美国那成本太高了。他在菲律宾啊，在印度啊，在非洲这些地方。咱们就拿菲律宾来说吧，他到了菲律宾去写一个广告，在网上一发招人啊，就给人工智能进行培训，一小时$8。你一听，哎呦，这不是剥削吗？对不对？不对，你稍微算一算就知道了。$8，咱们就拿人民币来说，50几块钱，一小时50几块钱，一个人给他工作一天就400-500。这一个一月10000多哈，
没错，
对不对？这在当地是高薪呐、那是人民币。我刚才说的，你要换成菲律宾的更多了，对不对？所以8块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哗哗啦来一帮人。可是这帮人的工作可不是8小时啊，常常是10几个小时。所以当然你工作的时间越多，你的薪资也越多。这些人就在干那个事情，不是用英语啊。因为人工智能是其他语言也用的，
对，
所以我让你菲律宾人就用菲律宾语，你给我输入怎么回答，就是青蛙是什么，我就问这么一个问题，青蛙是什么，用你自己的语言来回答，你就想吧，这样的问题那不是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吗？
对对，
那哪是10万人能解决的问题啊？什么是一根火柴？请问一个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你就这么想去吧，你想到死也想不完啊，
对，
对不对？
而且要编自己的故事，要有人工，要有这个真正的人类思维的这个逻辑。
对啊，
他主要是要学习这个东西。
那你把它变成希腊语，变成土耳其语，你再去，你告诉我10万人够吗？
啊，对，
对不对？
所以，但是有些人呢，他就你看，第一，他这个工作的好处是第一，时间灵活。你有事儿你就编啊，你没事儿啊，不，你没事儿的时候空下来你就可以编，其他的时候不影响啊。
反正按小时
按小时按计，就是按你的活计呗啊。然后，时间灵活，可以远程工作，所以很多人就当副业了。 据说他还碰到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啊在这里头就开始偷懒了，
作弊啊，
作弊了。所谓的作弊就是，哎，他们有一次这个脸书的这个公司就给他们一些活啊，让他们去完成，也是提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答卷啊什么的，因为脸书也在发展自己的人工智能和这个生成式的这个对话系统嘛。结果他们提交上来的答案，提交上的活，人家工程师一检查，不对啊，里边怎么有好多重复的东西，再一看，哦，这些人偷懒了，没有自己去想，他们自己去问那个电脑了，他们自己去 ChatGPT 去了，然后得出的很多都是相同的答案，这个可是不得了了。如果你去问 ChatGPT 的话，但是这脸书的人不能问啊，他要你干嘛呀？
要你干嘛？
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后来他一查，大部分的这个不良数据来自于一个国家，叫肯尼亚。
对，
他就把这些人等于是完全踢出去了，然后把这部分的这个工作呢，基本上都承包给那个来自于美国或者是说英语的一些，就是比较富裕的一些国家啊。这样的话呢，他就等于把这个作弊的这个诈欺的比例呢，降到了0.1%以下。
对，有句话叫做先下手为强啊，是吧？还有一句话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什么意思？就是在人类大型的变革发生之前，你能不能抓住先机？他抓住了。
对，
他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你说你现在在一个公司开始，你起点跟他差得太大。
对，
而且由于他开始的比较早，他早早的拿下了一线的这些科学，包括 NVIDIA 叫什么的，叫中文叫什么来着，什么
英伟达，
英伟达嘛，对不对？他都拿到了这些订单，现在他拿到的是美国的陆海空三军的订单，所以你想想，这个不是他已经取得了成功，而是他这个未来不可想象啊。所以将来每当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当你操纵一部车的时候，当你跟一个手机对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背后的那个大军是一个叫亚历山大王的一个年轻人在掌控。